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看以弗所书。上一次我们说到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脱离过去那种旧的生活方式，而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已经蒙了拯救，他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是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应该活出义和圣洁，而这个义跟圣洁是按照真理所活出的一种义跟圣洁的生活。我们上次提了两方面的劝勉，关于这个新的生活，保罗所提出来的两方面的劝勉。第三个劝勉我们上次没有提，我想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三个劝勉是劝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不要再偷窃，要亲手做工。显然这反映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过去他们的生活是像所有这些不认识神的异教徒所过的生活，所以他们偷窃。当然这个偷窃所指的可能并不是他们真的到处做强盗做小偷，乃是在他们的工作上他们有一些偷窃的行为。以我们现代的话来讲，比如说我们当中很多人上班工作，你上班工作你得该得的工资，也就是说老板付给我们薪水，但是我们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没有用心上班，我们马马虎虎的工作，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因为你拿了工资，你就应该要在上班的时候尽心的来尽你工作的责任。或者上班的时候我们这做自己的私事，或者上班的时候我们用来这个查 email 上网，跟朋友打电话聊天，这些都是所谓的偷窃。因为我们是领了工资，所以呢有些基督徒甚至说，哎呀他上班反正工作做完了他就抓紧时间来读圣经，其实这也是不当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来读神话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需要工作的时候。所以牧师以前他刚大学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他被聘用到一个化工厂，但是这个化工厂的总经理是他的教授。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什么事干，可是牧师他就自己花时间去读这个化工厂有很多的档案，有很多的资料。或者呢他也跑到，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离清华大学不远，那他工作是可能一个钟头的车程，所以他也就去清华大学，就是说去查一些化工方面可能跟他将来工作有关的一些资料。所以保罗说不要偷窃，要努力工作。偷窃是以弗所信徒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旧的生活方式，但偷窃是十诫当中第八条诫命所禁止的，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偷窃。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亲手劳力做工。亲手劳力做工一方面可以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保罗加上一个理由，他说这个理由是我们就可以把所得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亲手做工不但可以供应自己的需要，同时保罗说不是为了要为自己积更多的财富，乃是可以把所得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刚刚命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是阿们。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其实不止一次，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保罗都提到他自己是亲手做工，他是织帐篷，以织帐篷为业。他曾经在哥林多跟一对夫妇也是以织帐篷为业的，亚居拉跟百居拉同住，他织帐篷来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同时他也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保罗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说他自己亲手做工，不但供应他自己，也供应跟他一起同工的人的需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也两次提到他自己的榜样。所以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可以积更多的财富，乃是不但可以供应自己的需要，还可以把这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圣经非常看重的一个伦理的神百姓应当有的伦理生活。所以在旧约摩西的律法一再的吩咐以色列要帮助贫穷人，帮助孤儿跟寡妇。在新约使徒们也一再强调需要把神给我们的，是我们亲手努力工作所得的，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也去供应别人的需要。那今天我们就是看接下来第四个劝勉。第四个劝勉，保罗又回到关于说话话语的主题。所以在第二十九节第三十节，保罗说我们每一句污秽的话都不可以从我们的口里说出来，我们要按照别人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但是第五个劝勉，保罗也是回到前面关于生气的主题，因为第二十六节曾经提到生气不可以犯罪。而保罗在第五个劝勉就提到要把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暴怒这种发出的这种激烈的怒气，还有愠怒，还有扰攘毁谤等等都要除掉，相反的要以恩慈来彼此相待。最后第六个劝勉可以说是为以上所有的劝勉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从第二十五节开始的劝勉做一个总结。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第四个劝勉。第四个劝勉，保罗先给一个负面的命令，他说每一句污秽的话也不可出口。说话的能力，我们人类说话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因为圣经一再说明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礼拜三礼拜四门徒小组我们现在查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说神曾经在古时向我们的列祖说话，现在在这些末后的日子向我们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古时神向以色列的列祖说话是借着先知，而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向他的百姓说话是借着他的儿子。神是说话的神，所以他也赐给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类说话的能力。所以我们人类有这种说话的能力乃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而我们人类的语言话语是很有能力的，能够伤人也能够造就人。所以你看夫妻吵架很多时候动手，为什么动手？就是这个嘴巴不饶人。所以话是有能力的，我们人类的话可以伤人 也可以造就人。因此保罗说，每一句污秽的话也不可以出口。什么是污秽的话？污秽这个希腊字原文是腐烂的，或者是恶臭的，腐烂或者恶臭，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来表达，来描述人口中所说出的话，而这些话会造成对人有害，有没有益处，却是对人产生害处。所以这污秽的话包括不诚实的话，不含真理的话，不诚实的话，不含真理的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提出两位在以弗所教会的假先知，这两位假先知，他们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他们说不合真理的话。保罗怎么描述他们的话呢？保罗说，他们的话好像毒疮，越烂越大。这就是所谓的腐烂或者恶臭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假教师传异端不传真理，这个异端继续被散布出去，好像毒疮越烂越大，是带给人更多的人带来害处。所以不诚实的话，不含真理的话，是污秽的话。但是这也包括不仁慈的话 unkind， 不仁慈的话，或者粗俗的话。这个粗俗不是保罗，保罗是没有口才，哥林多教会批评保罗说，没有见到他的面的时候他是严厉的，见到他的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是指保罗没有口才。保罗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到，搞不好我们也藐视他。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有口才的传道人，但是保罗他的言语粗俗是没有口才。这里粗俗是那种粗俗下流的话，还有什么不道德的话，不道德话也是污秽的话，特别是任何形式对别人有害处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对别人产生害处的话。所以我刚刚说了，保罗描述假先知说的话好像毒疮越烂越大，所以各种形式对人有害的话都是污秽的话。那么所以什么样的各种形式对别人有害的呢？譬如说辱骂的话，譬如说毁谤的话，譬如说藐视的话，譬如说背后说闲话，譬如说批评论断的话，这都是以各样的形式说对人有害处的话，这全部都是属于所谓污秽的言语。这些言语对人没有益，而且会产生极大的害处。但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会污秽人，耶稣曾经因为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不是为了卫生的原因，是为了礼仪的洁净，耶稣就提出一个反驳，他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而出口的就是我们口中的话。但是口里说出的话是发自于心中的污秽，心里充满的苦毒、增进、嫉妒、纷争，我们就从口中说出这些辱骂、毁谤、藐视、闲话、批评论断等等。所以这样的话是会污秽人，但不但这样的话会污秽人，同时 污秽的话会破坏教会的生活，破坏教会的生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已经说了，所指的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也破坏教会的圣洁。所以这样的话，不但污秽人，还拆毁神的教会，拆毁教会的合一跟圣洁。所以保罗说，每一句污秽的话也不可以出口。这个每一句 ，every word， 每一句就强调基督徒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不是像我们以为可能有一些话不重要，有一些话重要，不是，每一句我们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重要。所以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他宣告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向神交账。每一句闲话，闲话包括不经思考说的话，闲话包括不负责任的话，包括空洞没有意义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聊天，我们就是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这也是闲话，也包括这里所说的污秽的话。这些话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向神交账。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每一句话都反映说话的人心中的思念、动机和抉择。每一句话都反映说话的人心中的思念、动机跟抉择，并且神全都知道。神查验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动机、所有的抉择、所有的思念。所以耶稣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一切话来向神交账。这是为什么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讲到这个舌头，我们人类的舌头是一个污秽的世界，能够把火从地狱里面点燃。但是在第一章雅各书，他特别强调，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我们嘴巴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重要的，乃是因为这个话语就把我们里面所存的思想、动机和意念就表达出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隐藏的动机和隐藏的思想，可能我们没有完全说出来，但是神都知道。这是为什么上次我们提到大卫在诗篇第19篇，他向神祷告，他谈到神的启示，包括自然界的启示，也包括神话语的启示，特别是神的话语的启示，是好像光照在我们人类的黑暗，我们心中的黑暗。所以大卫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罪，但是最后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禁止每一句污秽的话也不可以说出口，但是他马上用一个正面的命令来平衡这个负面的命令。他说，只要按照他人的需要说造就他们的话。这里和合本翻成随事，乃是 according to others needs， 是照着别人的需要，照着别人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照着别人的需要，就说明了基督徒的话语应该是 去帮助别人，去供应别人的需要。箴言有一句话说，义人的言语可以带来医治，所以基督徒说的话应当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去供应别人，所以是按照他人的需要。但是按照他人需要说造就他们的话，什么是造就他们的话呢？我想我们很自然想到的就是很正面的鼓励、安慰、扶持这一类的话，我们认为这是造就人的话。是，造就他们的话包括正面的鼓励、安慰、扶持等等，但是造就人的话也包括真理的话，合乎真理的话是能够造就人的，也包括智慧的话。例如箴言有许多智慧的语录、智慧的话语，但是造就人的话也包括坚固人对神的信心的话。我们说的话可以坚固别人对神的信心，这也是造就人的话。但同时造就人的话也包括忠言逆耳的劝诫，忠言逆耳的劝诫也是真正能够造就人的。还有令人悔改的斥责，令人悔改的斥责也是真正能够造就人的。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使徒保罗最后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在那里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当他路过以弗所，他没有去内陆，以弗所这个城市在比较不是沿海，是稍微 内陆一点点，他就吩咐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他给他们一篇告别的演说。在这篇告别的演说，保罗他说，你们知道我怎样三年昼夜流泪的来劝诫你们。他说只要是对你们有益的话，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这就是造就人的话。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加拉太使徒彼得在犹太人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没有到以前，他是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但是当犹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到了加拉太，彼得就退去，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因为按照犹太人洁净的礼仪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责备耶稣，去询问质问耶稣的门徒，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罪人同桌吃饭？这些是不洁净的，跟他们同桌吃饭会沾染的不洁净，礼仪上的不洁净。但是彼得一个人退去，就影响了全部其他，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都退去不跟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同桌吃饭。所以保罗说，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说，我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你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在基督的里面，所有蒙救赎的人都是洁净的，所以呢，你跟外邦人同桌吃饭，这是合乎真理。但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一向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除了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还要加上遵守摩西律法。保罗说，这是与真理不合，因为唯独基督，我们蒙拯救，罪被洗净，单单靠基督的救赎。好，所以呢， 要说造就的话，是按着他人的需要来说。但是接下来保罗加上这个命令，这个正面的命令的目的，他说目的是为要把恩典，或者说把益处给那些听见的人。和合本翻成叫听见人得益处，原文这个字是 grace， 恩典， give grace， 把恩典也就是益处给那些听见的人。这可能是指把益处带给听见的人，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叫听见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也就是说按着他们的需要说造就他们的话，可以让听见的人得益处。但是同时可能也包含因此使得神的恩典临到那些听见的人，不但这些话可以叫听的人可以得益处，也使神的恩典可以因此临到这些听见的人。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做例子来说明。其实好多年前有一年母亲节，伊娜姊妹就曾经做见证。那一次她做见证的时候，就是提到我跟她之间我给她的一些劝勉。因为大家都知道威廉跟伊娜他们的小儿子是非常极度严重的自闭症，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常常晚上不睡觉，没有任何理由，到如今都不知道他的睡眠是变化多端，有些晚上可以睡，有些晚上不能睡，而且很多时候是连续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晚上不睡。他不睡，伊娜就没得睡。所以伊娜，我昨天特别打电话跟他 confirm 一下，因为我自己的记忆也不是太清楚了。他说大概是可能是已经有十年了，至少有十年以前，可能 Sammy 是三四岁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天天不睡，伊娜就不也就晚睡眠非常的不够，不仅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延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都不睡。所以伊琳娜就这样子为了照顾他也是不能睡，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觉得自己承受不了了。所以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一直哭，他就向我诉苦，把所有这些经历都对我说。我当然是能够了解他所受的苦，但是为了他真正的益处，我需要帮助他。因为当他向我诉苦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种自怜，我们长期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自怜。所以我就劝勉他不要自怜。不过昨天姨奶跟我说，她说师母，其实你没有直接对我说不要自怜，你是用一个故事，其实我不是用个故事，我是用我们在台湾在新竹的教会一位女传道她实际的经验。她因为牧会的工作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有点这个蜡烛已经燃尽了，我们英文说叫 burn out。 所以呢有一次他非常就是已经是苦到没有办法再承担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刚好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就抓住机会去跟院长来诉苦啊，牧会的所有的这些苦。但是他们的院长林大亮院长只是告诉他一句话，姊妹啊不要自怜。所以我是用这个来跟伊娜分享，伊娜说 他昨天跟我讲，师母你讲完了我还不知道你在讲我，他说是等我把电话挂掉了我才忽然醒悟过来你是在说我自怜，所以他说我那时候心中充满了苦毒，意思说这个师母一点的同情心怜悯心都没有。但是为了帮助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安慰的话，可是真正的根源是我们很多时候落入一种自怜，而且无法自拔。所以呢，我为了帮助他，但是也实在是让神的恩典因此可以临到他。所以经过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伊娜自己也不记得多少时间了，终于 Sammy 上学了，他可以恢复他每天的灵修，就是那一段日子他没有办法，根本也没办法灵修。当他可以恢复灵修的时候，那时候他是用一本就是 Our Daily Bread 每日灵粮，那他有一个书签夹在上一次他所读的那一页，所以当他可以再开始灵修，他就翻开这个每日灵粮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当他一打开的时候，应该下一篇这个每日灵粮几个大字，这个标题映入他的眼帘，不要自怜， Do not self pity。 而那一篇就是讲到一位圣诗的作者 Fanny Crosby， 我们现在和这个口唱心和的这本诗本有很多他写的，下次大家可以看一看，有很多他写的诗歌。他有非常近前的母亲跟外婆或者是祖母，所以昨天伊娜特别再帮我去查一下，他六个月的时候，出生六个月就因为一场疾病使他变成瞎眼，而他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所以是妈妈母亲跟可能是外婆把他抚养长大，但母亲跟外婆是非常近前的，正如提摩太的母亲跟外婆带着他读圣经，教他许多的诗歌。所以那一篇每日灵粮就是 Fanny Crosby 93岁，人家给他开93岁的生日的庆祝会的当中，他说我很早就已经决定我这一生我要过一个喜乐的日子，我不要过一个自怜的日子。如果你们知道哪一位是比我更加喜乐的，我很想认识他。但是当伊娜看到这一篇每日灵粮，特别这个标题不要自怜，神就亲自对他说话，光照他，使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到今天我相信，我最近才跟大家分享 William 跟伊娜的情况没有更好，反而更重，因为 Sammy 越大问题越多，但是伊娜不会再掉到自怜里面，自怜的罪里面。不管多么的艰难，我提醒他，你要知道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也应许我们恩典够用，我们就不会掉到我们的自怜里面去。我只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个造就人的话不但可以带给人益处，甚至也可以使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但是接着保罗提出的理由，为什么不可以说污秽的话，要按着人家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原因是不可以让神的圣灵担忧。这是提供为什么要说造就的话不可说污秽的话的一个动机，不但是为这个劝勉提供一个动机，也是为整个 从25节到5章第2节，我们今天看的，从上次到今天这两个段落，为所有的劝勉提供一个动机。所有的劝勉，譬如说要脱去谎言，说诚实话，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要不可偷盗，亲手做工等等，所有的劝勉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动机，那就是不可以叫神的圣灵担忧。使徒保罗他不断的知道，在我们人类的行动背后有看不见的两位存在，所以第27节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可是不要犯罪，要尽快处理我们的怒气，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在我们人类看得见的行动的背后有看不见的两位，其中一位是魔鬼，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说基督徒必须脱去谎言，因为撒旦是说谎之父，基督徒必须说诚实话，神是无谎言的神。生气不可以犯罪，可是必须立即处理怒气，不要让基督徒在不要让魔鬼有机会在基督徒的心中和生活中得到一个立足点，而使我们犯罪。但是现在保罗说不可说污秽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不可以让神的圣灵担忧，看不见在我们的行动背后另一位看不见就是神。保罗说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原文是 grief， 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当神的百姓继续活在以上任何的罪中，以至于分裂教会的合一，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圣洁，就会使圣灵特别的忧伤，就会使圣灵特别的忧伤。因为神借着基督和圣灵的工作创造了教会的合一，这是第2章，基督创造了一个新人，也就是整个教会，不分种族、性别、阶级，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不但是在基督的工作和圣灵，所以第4章保罗劝勉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所以借基督跟圣灵的工作创造教会的合一，并且圣灵是圣洁的， Holy Spirit， 圣灵是圣洁的，这是神的属性。所以教会中任何的罪以及这些罪所造成教会的不合一和不圣洁，都会使圣灵忧伤。因为这些罪以及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教会的不圣洁，都是跟圣灵的本性以及圣灵的工作不一致，所以会使神的圣灵忧伤。使神的圣灵忧伤，就显明圣灵是有位格的。神的圣灵是一位，所以他会忧伤，就好像我们人会忧伤，是有位格的。是，所以圣灵是三位合一的神中的第三位，第一位是父，第二位是子，第三位是圣灵。所以圣灵是有位格，他会忧伤。在旧约中就已经出现使圣灵忧伤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7节到第10节，描述神如何在旷野向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施慈爱，拯救他们，神差他的使者走在他们面前， 在那个上下文，神的使者就是神的灵，神如此向他们施怜悯拯救他们，但是以赛亚先知说他们竟然悖逆，使神的灵，使耶和华的圣灵忧伤。当他们对神向他们所施的慈爱和恩典做出的回应是悖逆神，这就让神的灵，神的圣灵忧伤。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加上一句话，于是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他们面对神的恩典做出悖逆的回应，使神的灵忧伤，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攻击他们。在这里新约神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创造了一个新约的神的百姓的团体，也就是教会。那第二章已经很清楚，使徒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圣殿，神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教会当中，也就是说教会整个蒙神拯救的新约的团体成为神的圣殿，有神的圣灵住在他们当中，住在所有信徒的当中。神的圣灵不但住在我们当中，也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有神的，是神的殿，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也曾经应许，当他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赐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门徒永远同在。所以圣灵住在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也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当信徒活在上面保罗所说的任何的罪中，特别在紧邻的前文，特别是有害的言语这个罪里面，以至于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圣洁，就使圣灵忧伤。同时神也将转作他们的敌人，攻击他们。我想上次我们曾经提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有一对夫妇，他们把田产卖了，拿到使徒脚前，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从外地来在五旬节信主的信徒，生活上有需要，所以许多的信徒，有钱的就舍己的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卖了，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由使徒来分配供应所有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对夫妇显然他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善事，但是他们把所卖的钱一部分保留起来，把卖剩下的拿到使徒脚前，说这就是卖田产全部的钱。于是彼得就对这个丈夫亚拿尼亚，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你看这后面有一位看不见的一位撒旦，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你欺哄圣灵，另外一位神的圣灵。这里是欺哄，不是让圣灵忧虑，当然这个罪是更严重，欺哄。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我们要知道，使圣灵忧虑忧伤，不是好像没有无关重要，这是让三一神的第三位忧伤。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说神就转作我们的仇敌来攻击。但是保罗继续说明，这个圣灵是我们所受的印记，也就是说信徒都接受了圣灵作为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提供为什么不要使圣灵忧伤的一个理由，或者说一个动机。什么是印记？印记英文就是 seal， 就是印章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印章是表明所有权，好像我们家很多书，牧师都在我们家的书的打开的第一页盖一个印章，这个印章呢是他的名字，表示说这本书是属于他的，这就是所谓的印记。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受了圣灵的印记，乃是指当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就使神的圣灵内住在这个信徒里面，以此作为一个印记，表明这个人现在是属于神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里面一定有神的灵内住在他心中，神的灵是在他心中来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接受圣灵光照领我们悔改，我们接受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遵行真理，我们接受圣灵引导我们如何去舍弃我们个人的私欲，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等等。好，但是我们有圣灵，领受了圣灵成为一个印记，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保罗加上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在那时候才将会完全实现在属于神的人身上。我们现在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已经经历神的拯救。但是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经历这个拯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实现。所以你看今天基督徒跟没有认识神的人一样，我们也都还会要经历死亡。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得赎的身体，也就是新的复活的身体。那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可以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既然已经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现在就应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务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二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只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得见他的真体，如果我们得见基督，我们也要改变像他。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也就是有这个盼望， 将来要得见基督，得见神，亲眼见神的人就洁净自己。所以既然我们有领受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表明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一直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换句话说，印记是指向救恩过程的开始，我们悔改相信，我们就领受了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印记是救恩过程的开始，而得赎是救恩过程的结束。在这一头一尾之间，基督徒必须长大成熟，长成基督的样式，同时不可以使圣灵忧伤。这是保罗提出我们生活追根究底的动机。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第五个劝勉。这第五个劝勉首先是负面的命令，保罗说一切的苦毒、暴怒、愠怒、扰让、毁谤，还有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一切就包括各样的形式，各样形式的苦毒、暴怒、愠怒、扰让、毁谤都要除掉。那什么是苦毒？苦毒是拒绝与人和好，内在那种愤恨的一种心态。所以苦毒，你心中有苦毒，拒绝与人和好，内在那种愤恨的心态。暴怒是强烈的、激烈的发怒，有时候我们发脾气是激烈的、强烈的，把这个怒气发泄。愠怒是指慢慢膨胀的怒气，在心里面开始可能有一点，然后这个怒气一直不断的膨胀，一直不断的膨胀。所以这种发怒是比较稳定的发怒和存着敌意。扰让是指在争吵的时候就开始激动，就开始提高声音，最后大声喊叫，而且高声喊叫。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有时候跟别人冲突，最先还可以心平气和，到最后慢慢开始激动，一开始激动声音就开始提高，声音提高到甚至到一个地步高声的喊叫。毁谤是说别人的坏话，特别是背后说闲话，损毁别人的名誉。背后说闲话，损毁别人的名誉。但是保罗再加上一切的恶毒，这个一切的恶毒就是各种形式的恶毒。恶毒是指对别人心存恶意，对别人心存恶意。所以呢，这是也是一样，是对别人心中存各种形式的邪恶，各样形式的邪恶，心中对别人存着各种形式的邪恶，就是所谓的恶毒，甚至可能暗中设阴谋，这个是恶毒。所以可以说恶毒就涵盖上面所列出来的五种的恶行：暗中怀恨、沸腾的怒气、慢慢膨胀的怒气、公开吵架、散布谣言、毁谤别人、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等等，这都包含在这个恶毒里面。所以保罗说这些在教会的里面必须完全的把它除掉。但是正面的来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恩慈是神向所有创造的人类所显出的品格，神是向一切他所造的人显出恩慈。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35节，耶稣说神恩待那忘恩的和邪恶的，神不但恩待那些转向他依靠他的人，神也恩待那些忘恩的和邪恶的，神恩待所有被他所造的人类。所以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他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神这个恩慈不但是向所有的全人类，他所创造的人类显出，但更是向所有他立约的百姓显出。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恩慈来彼此相待，像神这种的恩慈来彼此相待。纯怜悯的心在新约里面，怜悯是神和基督向我们这些罪人所显出来的神的品格。所以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怜悯是当神看见我们活在罪带来的各种受苦，这各种受苦包括外在的战争、饥荒、疾病等等等等，也包括我们里面这个罪的诠释，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自我受自我中心的捆绑等等。于是呢，神好像感同身受，他好像可以就是我们所感受的，他完全可以感受。因为有这种感同身受，所以他就会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真正的怜悯一定会做出行动，提供受苦的人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所以神要我们存这一种的怜悯。而第三，要彼此饶恕。在我们信徒之间彼此不断彼此相交这样的关系下，神说你们也必须继续不断的彼此饶恕，理由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就是借着基督完成的救赎，神饶恕了我们，所以神如此的饶恕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榜样。每一个信徒既然领受了神的饶恕，也有义务必须要饶恕其他的弟兄姊妹。而正如就表明我们这一种的彼此饶恕必须是像神饶恕我们那一种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不是部分的，也不是外面饶恕里面不肯饶恕，是真正的诚恳的饶恕。所以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8章，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我的弟兄77次，我们和本翻成70个7次变成490次，最好在原来希腊文是77次，是用创世纪第4章拉麦他要报仇，他说我报仇，如果有人伤我，我要报仇77次，表示说无限制的报仇。所以彼得问耶稣，饶恕他的弟兄77次够吗？耶稣说不是77次，乃是必须无限的饶恕。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了一个王1000万两银子，他还不起，他求王宽限让他慢慢还，王做超过他所求的，把他所有的债都免了。但是他从王面前出来，跟他同做仆人的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也是求他宽限让他慢慢还，他却不肯，要那个人立刻把钱还出来。所以其他的仆人把这个仆人所做的事告诉王，王说把他抓了下在监里，等他还清所有的钱。于是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饶恕乃是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的一个记号，显明我们是真正领受了神对我们的饶恕。真正的悔改会表现在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上。好，第六个劝勉，最后一个，保罗说所以，这个所以就表示这第六个劝勉是从上面第五个劝勉引出的一个总结。他说所以要效法神， 因为前面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所以从这个引出一个总结，你们要效法神。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吩咐他的门徒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可以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而且耶稣最后做一个总结，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天父的爱是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也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因为神的爱是不分门别类的，所以你们的爱也必须像神一样。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像你们的父一样的完全，你们的完全不能少于天父的完全。这是何等的标准！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里保罗他是按照耶稣的教训吩咐以弗所的信徒要效法神向他们所显出的恩慈、怜悯和饶恕。神向他们显出的恩慈、怜悯和饶恕必须成为他们的模范与标准，不但成为他们的模范，也成为他们的标准。所以他们必须要效法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也是记载耶稣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路加福音三十六章是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换句话说，神向我们显出的恩慈、怜悯和饶恕必须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榜样、模范，但是也是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必须像神的慈悲一样，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慈悲，效法我们的神。而这个命令的基础说，正如是蒙爱的儿女，这里我们和本加慈爱就是蒙爱，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意思就是说借着神在基督里拯救的工作，信徒成为神家中的人，每一个信徒就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儿女应当效法父母，因此照样神的儿女应当效法神。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亲爱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做儿女的应当要效法父母，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效法神。然后这第六个劝勉还有第二个命令，要凭爱心行事，我们直接翻译是要在爱中行事为人， walk in love， 或者说要活出一个爱的生活。这是进一步说明在哪一方面来效法神，也就是要效法神的爱。效法神的爱，这里他提出是基督的爱，所以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这个命令的基础，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现在所有属他的人，我们应当在爱中行事为人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在爱一个爱的生活，这个爱是以基督的爱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么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基督的爱是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而死，所以这里说他舍己，他为我们舍己是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替我们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 因此罗马书第五章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督的爱不但是为别人舍己，而且是为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舍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可能我们可以为人人死，为义人，就说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义人，为他死的人恐怕没有。可是人人，有人心有善心的人，可能有人肯为那样的人死。可是基督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不但这个是一种舍己，为别人而舍己，牺牲他的生命，并且是为那些不配得的人而舍己。他说这样的舍己是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与神。换句话说，这是以献祭的语言来表达基督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牺牲之死是神所喜悦的。这个馨香的祭物是表明神悦纳，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爱是以神为中心，真正的爱是以神为中心。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可以把我所有的都周济穷人，我也可以舍己叫人焚烧，但是却没有爱。所以真正的爱是以神为中心，必须这样子才讨神的喜悦。所以基督这一种舍己的爱就成为门徒的爱的基础和模范。门徒领受了基督的爱，就应当效法基督的爱，正如门徒领受了神的饶恕，就应当效法神的饶恕，也就是基督徒，门徒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我们领受基督的爱，我们就应该效法他的爱。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在最后晚餐他给对门徒最后的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效法基督一样，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来舍己，彼此相爱，去供应别人的需要。这个舍己是效法基督一样的，以神为中心来舍弃我们的自我，为了去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给腓立比教会一样的劝勉，他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成为我们的模范，成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的爱也是我们能够爱人的基础。在这，但是我们要最后要说明，在这三个劝勉中显明很重要的一件事，显明使徒保罗的伦理观或者道德观是完全以神为中心。所以这里他提到三一神的每一位，他劝勉以弗所的信徒不可以使神的圣灵忧伤，他劝勉他们要效法神，并且要效法基督的爱。圣灵，神是父，基督是子。在整个劝勉 这种伦理的劝勉，显出是必须完全以神为中心。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跟世界上很多劝人为善的劝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劝勉人在伦理道德上为善，但是圣经的伦理观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基督徒的伦理观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神才是标准和模范。举个例子，我们都说刚刚已经讲基督劝我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这个爱，这个爱的品质是什么样的一种爱？不是单单舍己，哥林多前书说了，我可以把所有的周济求人，又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却可以没有爱。所以真正的爱是必须像基督，以神为中心，按着神的旨意，因为神是良善的，神善待一切的受造物，更是像我们这些罪人，把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只有这一种完全以为神为中心的爱，才可能真正的舍己无私来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基督徒的伦理是以神为中心，神才是标准和模范，因此必须讨神的喜悦，同时必须不可以使神的灵忧伤。因此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我们很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实际 how to 怎么做。我想确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说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信徒，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劝你们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所以确实如果有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活出真正圣洁和爱的生活，他们可以给我们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但是追根究底，真正敬虔的人一定是在凡事上去求问神。我们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很多时候我都跟神说，我不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求你帮助我。我是要为神做见证，如果你这样去寻求神，神是很信实的，神会以神的话很具体的来帮助我们去明白，而这种的明白往往就是好像说把该怎么做就敞开在我们前面。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祷告是需要花时间，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一问马上可以听见，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继续来求问，而且去聆听。那么神是很信实的，他会指教我们。追根究底，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使徒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照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要从主的称赞。所以我自己觉得最保险的就是凡事都要来求问神，而且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听神对我们说话， 神是非常信实可靠的，对于真心寻求他的人，他一定会给他们寻见。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讲完了所有的教导，他就提出一个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吗？这个应许不是说所以我要什么我就去跟神要，而是耶稣知道整个登山宝训天国子民的生活规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你们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标准是神来定的。因此耶稣提供一个 how to， 我们唯有借着祷告来倚靠神，来支取从神来的属灵的资源，一切属灵的资源，属灵的领悟力，悔改转向神，属灵的这个智慧，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属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真正去活出神对凡是属他的人所具有的这个要求，也是我们当尽的一个义务。所以今天我们是守圣餐，特别我想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他以圣餐来斥责哥林多教会，他们守圣餐的时候，那些有钱人自顾自的吃，可是那些贫穷人没有的吃，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子吃不是算守主的圣餐，所以他说我们要纪念主的死和等候他的再来，但是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身体，我们和合本加一个主的旁边是点号，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如此分门别论，如此的不顾念有的人，不顾念没有的人，你们要省察，如果你们不分辨是身体，不分辨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身体里面你们没有真正的彼此相爱，那你们要悔改，否则你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特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的生活。